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又是4月份的季节啊，樱花盛开，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一年一度的在我们华盛顿大学迎来了2019年的这个毕业季。今天呢，我们听众朋友们请来了3位嘉宾，他们不仅是华盛顿大学非常优秀的毕业生，也是杰出的社团领导人们。那么首先呢，就请薇姐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盛顿大学大四的学生秀薇 Winnie， 然后我现在是传媒 communication 专业，我在社团就是 CSSA 中担任的职位是社长。
对，欢迎咱们这个 CSSA 的秀薇主席啊。那么下面呢，就请婷婷姐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婷婷，然后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和教育的 double major， 然后现在所在的社团是 CEN 中华创新与创业联盟，然后任的职务是副主席，这个样子，谢谢。
然后还有雨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盛顿大学的大三的学生江雨欣，然后我现在的专业是经济，我是来自UWCSSA 中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然后我所担任的职务是副主席。
好，非常荣幸的把3位啊百忙之中的学姐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然后也非常欢迎3位学姐的再次光临啊，因为这是第2次来到我们演播室了。首先呢，我们现在啊要把时钟拨回到4年前的那个3月，就是2015年那个3月啊，就是咱们学姐们被录取的那个时候。大家回忆一下啊，就是在2015年3月份收到 UW 录取通知的那一天，首先问问薇姐，薇姐就是那天在做什么吗？可以回忆一下。
我记得当时我在国内，然后那段时间是就是下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月吧，那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有收到一些大学给的 feedback。然后那天早上我是像平时一样早上起来就刷邮件，就查有没有大学给回复，然后就刷到了华大的 offer， 然后确实特别激动。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瞬间是我跑到客厅，然后我妈在那个沙发上，然后特别激动跟我妈说我被华大录了，因为华大是我最想来的一个大学。对，
这个非常的非常我觉得温馨啊，因为就跟父母分享了一下这个喜悦。那么婷婷姐呢？
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啊，因为我当时收到这个 offer， 其实不是他给我发的邮件，而是我们当时其实据说是华大这边系统出了 bug， 然后他没有直接给你发邮件，但是如果你登录到他的这个网页上，就是他学校官方主页上，然后你刷到了你的这个申请状态的话，就说明你已经被录取了。所以当时我其实是没有收到邮件，但是因为我很焦急，我看到别人我的同一期一起申请的朋友他们拿到这个 offer 之后，我就自己主动去刷，发现我自己也刷到这个状态，当时我其实是比较安心了，因为感觉应该也是稳妥了。然后后来在大概过了2-3天之后，我才收到了这个邮件的 offer 嘛，所以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经历啊，不算是顺利收到 offer， 但是也算是经历了一个小插曲。对，然后当时特别激动是因为确实华大也是我最想来的 dream school 吧，所以当时收到之后就是跟爸妈分享了一下这个喜悦，然后他们也都是很为我感到高兴，这个样子。
可以说是一段有惊无险啊，对吧？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独特。那么雨欣呢，因为我知道雨欣是一年以后16年的3月份，对吧？那么当时收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我有点记不大清我当时在做什么了，但是我记得大概是因为我在上美高嘛，所以我是白天收到的，然后当时应该是在上课，然后当时下课的时候就刷了一下邮件，然后就看到华大录取，然后我记得当时特别激动，然后就和我同学都说了，然后他们也都替我感到开心。对
对，其实说到这个，因为我是2017年收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当时我是直接收到那封信啊，因为当时没有就是那么经常去看邮件，但是收到这封信以后，因为我作为在西雅图本地上高中的学生，其实也对咱们华大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每年都来看樱花嘛，对吧？所以就非常非常有感情，所以我也相信，因为就是我们虽然我是最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共同 share 整个华大的这个咱们的整个美好的记忆。那么我想问一下薇姐，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了 UW 选择了西雅图呢？
其实特别巧的是，我是先知道了西雅图这个城市，就是当时我记得高一还是高二看了《北京遇上西雅图》，虽然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电影不是在西雅图拍的，但是看完那个电影以后，我就对西雅图特别有感觉。我就因为我也挺喜欢下雨天的，然后觉得西雅图的环境也特别漂亮。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搜华盛顿州有的大学，然后就搜到了华盛顿大学，然后我一查这个学校还挺好的，就是喜出望外，然后后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申这个学校，如果他录我的话我一定会来。虽然我妈其实家里有一点反对，因为觉得择校的时候就是会太莽撞吧，就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这里，所以最后选择来 UW 来华大。
嗯，这也是由电影引出来的一个经历。那么婷婷姐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了西雅图，选择了咱们华盛顿大学呢？
其实我在申请大学之前，我在高一的时候，就是2013年的暑假，我有来西雅图做一个交换项目。然后是从这个交换项目开始，我发现西雅图真的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啊。我当时虽然是夏天来的，并不知道就是西雅图除了夏天，其他三个季节都在下雨，但是真的夏天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舒服的，对他印象特别好，而且感觉这边也比较安全，然后华人也就是数量也比较怎么说偏多一些，可能让我更有一种家的感觉，包括它的气候啊，然后它的水果，然后它的吃的海鲜什么的都和我其实家乡我自己的家乡比较像吧，因为就是怎么说，我感觉还是到了一个自己熟悉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所以让我感觉很舒服。当时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其实就有想说申请大学的时候就是会主要看一下西雅图这边的大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把这个华大当dream school， 然后也是非常荣幸最后能被录取，然后在这边读了4年，然后整体感觉都非常的不错。
对，还是找到了这种家的感觉啊，是吧？那么雨欣呢，因为我知道雨欣也是2016年的时候，那就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华大，选择了西雅图？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对华大不是特别了解，是当时我妈妈的英语老师的孩子，他是从华大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长，然后他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去了解了一下，然后觉得西雅图这儿特别漂亮。然后后来在春假的时候吧，应该是，然后我和我一个同学一起从就美高然后飞到西雅图来玩，然后就看然后就参观了一下华大，然后觉得华大真的是特别漂亮。然后后来其实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可能比华大稍微排名高一点的学校我在选择，然后但是其实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华大，因为我觉得因为华大它其实离西雅图的市中心特别近，然后它也特别方便，然后整个西雅图也特别漂亮，然后可能不像可能有的学校在农村里可能是这样，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西雅图，然后就选择了华大。对
对，其实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原因，但是咱们都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在这个华大的这个跨的在这个樱花园中啊，是吧，度过了4年的美好的时光。那么首先问问薇姐，就当初啊，第一次就是离开家哈，与父母亲人这个远隔重洋来到美国留学，是不是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是不是觉得会不会有一些害怕和紧张呢？
没有，我特别激动，我特别激动，记得当时就是没有一点顾虑吧，就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记得我是在就是正式开学前两星期来的西雅图，然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每天西雅图都是阳光明媚，心情特别好，每天走在路上见到可能中国的学生，或者见到自己认识的，或者是一些看上去比较亲切的爷爷奶奶，都特别想和他们打招呼。
嗯，所以薇姐觉得就离开家是一种自由啊，是吧？那么婷婷姐当初就是自己第一次离开家哈，就正式的第一次离开家，然后来到一个相对于比较陌生的城市，是不是也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呢？
其实我也没有，我也是跟维尼一样非常的激动，因为很期待，就是 就是一段未知的旅程嘛，然后四年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而且第一次离开家这么远的地方，然后感觉非常的自由，然后同时也是认识到一些新的不同的朋友，然后感觉很期待一段完全怎么说独立，然后比较怎么说新奇的一个环境吧。对
对，看来还是第一次离开家，都还多多少少还挺兴奋的啊。那么雨欣呢，因为我知道雨欣是在美高嘛，所以离开家可能会早一些，对吧？所以当初来到华大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了一番这种抉择呢？
对，其实我当时那段时间特别喜欢看美剧，然后所以我就特别想来美国来体验一下美国，就是学美国的高中啊大学这种学生生活，然后所以我也是特别激动的。但是其实在临走的那几天，我有一点就是舍不得家里，然后也舍不得爸妈，然后当时都差点有点后悔了，但是最后还是来了。来了之后发现其实这边生活特别棒，然后也渐渐的就是习惯了大学的生活，然后觉得挺好的。对
对，其实雨欣这一点我特别同意，因为我是14岁就离开家了，所以在美国这边整体的一开始是跟亲戚住，后来是自己住在自己家里。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觉得父母在身边可能还会安全一些，因为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感受，因为毕竟离开家比较早，所以可能对父母还是有一点点那么那有一点依赖性。那么呢，我们回忆一下薇姐，2015年9月份就是大一开学的第一天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儿呢？
我记得有两件事情吧，但是其实我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个是找不到教室，对，因为华大校园还是挺大的嘛，然后楼与楼之间有的时候会隔得蛮远的，然后当时可能就是课间只有10分钟，但是你要从一个楼跑到另外一个楼，然后而且是大一的新生，就存在着拿着手机地图还是找不到教室的一个情况，然后上课就迟到了。但是后来我感觉就是找不到教室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所以就习惯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和认识或者是感觉面熟的人打招呼的一个人，对，然后以至于就是我开学第一天就走在路上跟谁都打招呼，然后有的人可能并不认识我，所以就有点尴尬，可能只是在朋友圈里见过他，但是我觉得我认识他，但他并不认识我，对，然后所以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对，所以我觉得薇姐这个性格特别适合当领导啊，对吧？就是非常的热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那么我想问，再问薇姐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远的一次10分钟课间是从哪儿从哪个楼走到哪个楼？
我记得是从 Lander 那边跑到Double E 再远一点，就是哦，我想起来，就是有点像 Forest。
哦、oh, ，Forest
那边的那个楼
，Anderson 那边，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要经过什么红场，要经过喷泉，然后反正就走很远很远。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腿长来说，那个距离是有点 challenge。对
其实挺不错，因为我最远的一次就是其实就是这学期是从 Thompson 走到那个 Anderson， 就整个横穿学校，所以就是说咱们华大好像看来一直这种 commute 课间当中这种是吧换教室还算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那么婷婷姐呢，就大一开学的第一天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事儿发生呢？
其实第一天上课我发现一件特别巧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大一报了韩语课嘛，然后我还报了就是所有的国际生都需要上的英语课，就是 English 131、121、111这一个系列的课。当时我是上的是韩语的101和英语的131，这两节课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我发现我韩语的助教是我3年前就认识的一个老师的 tutor 的老婆，然后她是一个韩国人。然后呢这节课上完了之后10分钟之后我就去上了英语课，然后我发现我英语课的老师就是我认识的这个 tutor， 就是所以说就是特别巧，就是我先去10分钟之前我在上他老婆的课，10分钟之后我又去上了他的课，然后我们3年前其实都认识，都在华大这边因为就是项目的原因结识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非常珍惜这段缘分。后续我们其实也是有就是有聊过，觉得这个又相遇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感觉大家真的是怎么说非常珍惜这个缘分，因为我们后续也有经常出来一起吃饭啊，然后一起包括有什么不会的问题专业上的问题我都会就是特别的去问我这个英语老师，所以他也其实帮助了我很多，我也非常感谢他这个样子。
就所以世界真的很小啊，突然发现虽然华大校园很大，但这个世界还真的很小啊，所以这也是一段非常巧的经历哈，我觉得。那么雨欣呢，开学第一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我记得应该是在之前的时候，在那个新生群里面，然后我找到了我的课友，然后有好几个课友，然后我们几个建了一个群，但是就是互相都没有见过面嘛，只在朋友圈里见过面。然后所以当时我记得开学的时候比较早就到教室了，但是前面还有一节课，然后所有人都在走廊里等，然后应该是我的好几个课友都在那儿，但是我们又不敢上去打招呼，然后我们就几个就对视了好几次，但是就一直尴尬的在走廊里也不说话，然后就对视，然后就非常尴尬整个场面。但是后来进了教室之后，然后就我们就后来就打了招呼，然后后来我的两个课友就成为了我的现在的室友，对，然后就非常有缘分，也是。
是啊，真的很有缘分。那么我要追加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就是你觉得就在咱们华大当中，就是这种 form study group， 就是这种就组团学习，是不是一种对大一的新生员是一种比较好的学习方式呢？
对，我觉得其实特别好，因为大一刚进来的时候不认识什么同学，然后可能也不怎么习惯，然后这种 study group 就会让你可能因为大部分大学就是大课嘛，你可能不是很容易认识到很多的朋友，这种小的 study group 呢就让你和很多同学就熟络起来了，然后就比较经常来往，也是一个在大学生活里找到归属感的一个开始吧，也算是。
对，那么婷婷姐呢，就是说你认为就是在咱们大一的时候，就像这种组团学习 form study group 这种方式，是不是会帮助大家就是尽快的熟络起来，然后也在学习方面就是相互的促进呢？
对对对，我非常认同你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美国大学其实它是自由度比较高，然后需要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很强，所以尤其是当你上大课的时候，你一个 lecture 可能六七百个人，或者是小的话可能一两百个人，这个时候你要是自己去学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说是很快的就上手好，然后所以如果是你在加入了这样的一个 study group 之后，你的组员也有对你有一种促进的作用，然后你们互相之间也可以就是相互传递一些就是老师最新的一些比方说 post 在网上的 post 在 canvas 上的一些信息也好，还有就是一些 extra credit 的 activities， 这种就是一些信息的传递会加快，然后所以说当你知道在当你就是真正融入到这个小组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学习效率是变高了的，而且你的学习成绩肯定也会有所提高。
嗯，那么薇姐呢，就当初就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会跟朋友一起就组团学习呢？当初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说大一的时候三个学期，我记得每一学期玩的朋友都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主要是说每一学期会有不同的课嘛，然后会花很多时间和课友在一起，所以就是大学大一那一年也通过 group study 这样的形式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当时我记得第一个学期我修了econ 200，是 econ 的一个入门课，然后第二个学期修了 econ 201，是他的第二个入门课。然后修 econ 200的时候，当时其实这科主要是我自己在上自己在学，然后 GPA 就还好吧，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好，但是到修 econ 201的时候，是我有几个课友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学习一起复习考试，然后最后我们三个人那一个课的 GPA 都是3.9，所以我觉得其实 group study 有其实帮助到我，最起码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真的非常有用。
哇，这是干货啊，3.9啊，这还是挺难的，对吧？因为econ其实有的时候它很多，有的时候这些课业当中还是挺有挑战性的一节课。那么其实刚才薇姐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啊，也就是这个说到econ的，那我们就要讲一下专业了。那么首先问一下雨欣啊，就是说你能为我们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如何选择并成功申请了自己所学的专业吗？
我所在的专业是经济，叫 economics， 然后是在 school of science， 我选的是 BS。然后其实我选这个专业并不是我的初衷，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开始想进 foster， 然后但是 foster 太难了，尤其是对国际生来说是更难了。所以后来其实我都没有申请 foster， 直接就换成了 econ， 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研究生也可以再选择 finance， 因为 finance 和 econ 还是很像的。对，然后进 econ 的话也是要考一个写作考试的，然后这个写作考试我记得当时我也是准备了 挺长时间的，因为它主要是它不是普通的写作考试，它是和经济的一些专业知识挂钩的。然后所以我记得我当时研究了很多，就是它网上的例文，然后还有很多案例这样的，然后最后考出来之后大概是3.5吧，一个不上不下的成绩哈，但是也是最后也是成功申进了一抗专业。
那很厉害啊，其实已经很厉害，因为就是不要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嘛，对，梦想有一天肯定会实现，哪怕它实现了呢，对吧？然后那么婷婷姐就是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自己当时如何选择并成功申请了自己的专业吗？
我的专业我其实有两个专业嘛，然后第一个专业是国际关系，就是 International Studies， 第二个专业是教育，是这两个专业其实都是比较偏文的，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文科生嘛。然后之所以一开始选择国际关系，是因为我其实也是对就是政治经济历史这种文化相关，然后比较偏文的专业就很感兴趣，而且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写 paper， 对，比起看数字学数学，我还是更比较偏向于读 reading 写 paper，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选这个专业。然后国际关系因为它本身是学校的 art and science school 里边，但是它因为它比较怎么说，这个学院还是比较大，然后有自己独立的一个 career center，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会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也是为了就是以后可能工作或者是 career planning 上，为了有一个更清晰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会帮助到我啊。然后之所以选择教育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3年毕业，我想就是说多享受一下大学的生活，所以我后来又加了一个 major 就是教育。然后教育嘛，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可能会更多的时间是跟小孩子们在一起，所以这也是我比较想申进这个专业的原因。然后后来我申进的这个教育专业其实也不是小孩子相关，但是就是更多是跟组织结构相关，也是跟 HR 相关，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能帮助我更好的在以后就业上扩宽我的这个选择的方向，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我这一期有修一节 JCS 课哈，觉得就是这个他讲的面非常广，所以可能就让我视野更加开阔，所以考虑的问题就是更有一种咱们所谓的叫环球视野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婷婷姐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那么薇姐当初是如何成功的申进了自己想学的这个专业呢？
我的话其实上大学之前我有两个想学的专业，第一个志愿是进入商学院，然后学business management 这样的专业，然后第二个就是 communication。 但是我当时其实实际上就是我是觉得商学院是个非常高大上的东西，但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后来上大学就是大一的时候，其实有往商学院的方向努力，然后也在上一些商学院要求的一些课，但后来发现一方面确实要求太高了，自己真的做不到，还有一个是说我也是通过大一吧，包括接触社团呀，还有参加一些活动啊，可能也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就是大学四年会全心全意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单独在学习上的人，所以我觉得学习 communication 一方面可以满足我自己对专业的一个期望，另外我也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课外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 communication。 然后后来申请的话其实就是还是蛮顺利的，就是华大的 communication 专业就是传媒专业会很难抢课，但是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凭借着我很好的一个手速，我就是经常能够通过通过 notification 的形式抢到课，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能申请上 communication。 对，
薇姐刚才这分享非常好，因为薇姐是跟我是一个专业的，我当时也是 freshman 时候就申进了 communications， 所以手速和网速一样重要，我觉得是吧。所以刚才三位学姐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学习选择校以及进专业的干货，那么首先我们要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金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上一个部分啊，我们三位学姐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择校和选专业的一些干货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就是社团生活。而且三位学姐都是社团非常非常杰出的领导人。首先我要问一下婷婷姐啊，因为我知道婷婷姐是这个 CEN 中华创新与创业联盟的副主席，那么就是你觉得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加入这个社团，然后社团生活又给你带来了什么样正面的影响呢？
当初选择加入这个社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吧，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有一种团体感，有一种归属感，所以说是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在一个班级里生活，然后到了高中到大学之后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班级给你，可能大家就是会稍微散漫一些，这时候我觉得找到一种组织就是会在生活上找到一个方向感，然后知道 CEN 是在新生会上，然后当时就是对被他的那个宣传片然后所吸引，感觉很 fancy 啊，然后就大一的时候就申请了，然后很荣幸就从大一就加入到了 CEN，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也是逐渐的从这个社团里面学到了更多就是办活动上的技巧，包括也是与人沟通的技巧，还有就是自己就未来职业规划上面的一些方向吧，所以就是还是比较幸运吧。
对，那么婷婷姐就是接着那个刚才咱们讲的话题来问，就是说你觉得社团生活对你就是真正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觉得它真正的这个精髓是在哪儿呢？
我觉得社团生活主要就是让我学到了与人相处，然后这个人呢不仅仅是社团内部的人，还有就是你通过社团所认识到的社会上的人，还有学校里的school stuff。对，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人，然后内部人主要就是HR 让我学到的一些技巧，就比方说怎么跟你的社员沟通，然后怎么样的去更高效的安排活动，然后督促大家有更好的在每一个活动上的出席率这个样子，然后跟外部沟通主要就是 PR 嘛，然后就是如何的去谈合作，然后谈赞助，然后如何的跟更好的把校外的资源和校内的资源相结合这个样子。然后和校内的 staff 就是比方说我们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要跟学校的就是 advisor 去谈，然后去要他们的赞助，去要他们的 funding， 然后让这样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活动办起来，所以就是通过跟这三个方面的人所相接触，我们才会逐渐的成长起来。
婷婷姐刚才分享了很多干货啊，那么其实呢，因为我知道薇姐啊是咱们华大中华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啊，因为这个社团是自从我加入电台开始就一直听咱们 CSSA 的威名啊如雷贯耳。那么来薇姐讲一下，就是加入社团当初为什么加入 CSSA， 然后呢就为大家谈一谈在 CSSA 这四年的体会吧。
好的，是我之所以加入 CSSA， 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对社团有一种情怀吧，就是本身之前在初中高中都是在学生会里，然后所以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也特别想加入学生组织，然后但是我并没有选择大一直接加入社团，是因为我当时也属于一个过渡和观望的一个阶段吧，也想了解一下自己更喜欢或者是更想加什么类型的社团，然后也想了解一下华大这边的一些课程啊生活方面的事情。后来就是经过观察，然后包括也是我和 CSSA 的一些前辈的接触以后，就是真的有影响到我也有帮助到我，所以后来我选择了加入 CSSA。 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5年的9月份，当时习大大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有来到美丽的西雅图，然后有来进行一些访问和参观，然后当时 CSSA 有组织官方的学生接待 的一个活动，然后其实这个我印象当时特别的深刻。然后同时呢，就是我当时2015年的6月份也在北京参加了 CSSA 的新生会，然后后来也是接触到一些学姐，她也是 CSSA 的officer， 然后也对我进行了学业上包括来西雅图的一些建议和指导，所以其实对我影响是蛮大的。然后之所以后来又选择加入 CSSA， 是一方面我觉得它很官方，就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一个社团，因为它是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认证的一个官方的学生社团，然后同时它也有将近40年的历史，我一直觉得就是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所以当时也很好奇一个大社团是怎么运作的，所以后来选择了加入 CSSA。 然后包括他办的很多活动，其实我当时大一加 CSSA 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活动我都去过，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说有看到一些宣传其实是有影响到我，而且我真的觉得他有在帮助学生去丰富校园生活，或者是在一些干货指导上面有帮助到我们，像我们 freshman 啊，包括一些其他想来到华大的学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选择加入这个社团。
对，其实咱们 CSSA 和 CEN 都是我个人非常非常佩服非常非常敬佩的两个社团，因为大家就一直真是一直全心全意矢志不渝的在为咱们就是学生华大学生服务，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而且这是我是认为在华大当中咱们 CEN 和 CSSA 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社团。那么雨欣呢，作为 CSSA 的副主席，就是能谈一谈当初你加入这个 CSSA 这几年的感受，还有当时为什么会加入 CSSA 吗？
我其实是在上大学之前就知道 CSSA 了，然后也知道 CSSA 是一个全美基本上每个大学都会有的一个组织，一个官方认证的华人组织，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关注，然后一直在关注他们的新生推文，然后也一直在关注一些活动，比如说新生会啊新生群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其实 CSSA 做活动特别有条理，然后也感觉做得非常的正式，非常的怎么说比较影响力比较大，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很希望加入CSSA， 然后也想学一下如何办一个这么成熟的活动，然后也觉得非常想为之后的学弟学妹或者是华大其他学生做出一些帮助吧。
对，所以正是有了学长学姐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今天的这个幸福和成长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那么谈到这个感动啊，因为今年我是特别有幸分别采访了 CSSA 和 CEN 的几乎所有的主要的活动，所以呢其实有很多感动的瞬间。那么首先我要问问婷婷姐，就是能谈一谈你在 CEN 当中最感动的一个瞬间吗？
最感动的一个瞬间，现在让我来想的话，我应该会想到我们上学期办的一个活动，就是叫非你莫属，它是一个求职真人秀，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其实收获了不少感动的瞬间，然后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选手收获到 offer 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是真的是非常的为他们高兴，然后感觉我们的活动真的是切实的帮助到了他们，拿到了他们想要的工作 offer 这个样子。对，然后我们其实在办这个活动的幕后也是很辛苦的筹备了5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把能够把好的公司的资源，然后好的工作 offer 拿到舞台上，然后给他们呈现出来，也是我觉得我们非常不容易的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拿到了就是说很好的回报这个样子，所以就是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6个选手然后大家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 offer， 非常的为他们感到开心。
对，因为当初我就在现场啊，当时看到 CEN 的这些 officer 们这个忙前忙后的，我也感觉到这个社团凝聚力非常的强，非常厉害。那么薇姐呢，就是在加入社团这3-4年当中最感动的一个瞬间。
我其实最感动的主要还是就是幕后 officer 的一些努力和付出的辛劳吧，因为有的时候别人无论是像春晚好声音这样的活动，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个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一个秀啊或者是一个演出，但是实际上背后我们要付出3到4个月的努力。然后之前有提到过，就是包括像我们新生会的时候，当时不是有一个女学生来到西雅图第一天丢箱子了嘛？然后当时
对
我们那个新生会的负责人，那个男生在 一天跑了四个机场的来回，自己开车，然后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才从机场接完最后一波学生回到西雅图这边，然后知道那个女生把箱子丢了以后，凌晨12点又开车去接那个女生，把她带到了警察局去陪她报案，去陪她处理后续的一些事情。其实这是我最感动的。有的时候包括昨天我们在开例会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也是这次我们招聘会活动的一个负责人，她过来和我聊，我就感觉她的嗓子可能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问她，然后她说她正在发烧。所以就是这种时候我真的会很感动，因为觉得大家不仅是把社团的工作当成工作来对待，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很努力，想去为别人做一点什么，所以才会拼了命去做。所以这真的是我在CSSA 在社团这4年来最感动的时候。对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就说一句因为热爱所以坚持，真的是很，大家认为这是很容易一句话，但是大家其实真的不知道它背后这个含义，以及它背后的这个所有的凝聚力是有多么的强大。那么雨欣呢，在社团当中就是这几年当中的最感动的一个瞬间。
嗯，其实说感动的瞬间有，其实有特别多吧。然后比如说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准备春晚，然后其实春晚是一个特别麻烦，就是整这个准备过程是特别麻烦的，有很多细节要去敲定，然后也有很多负责人都非常的忙碌吧，然后也花费了特别多的时间。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在春晚之后，我才听说我们技术组的同学在春晚的前一天剪视频，剪到了凌晨5、6点，然后当天的后来的11点，然后直接又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彩排，所以是特别辛苦，相当于只睡了几个小时吧。然后还有包括之前在写剧本，就是我们的配音视频写剧本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瓶颈，然后但是当时因为时间比较紧，然后我记得当时包括负责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本来不需要来写剧本的一些 officer 也都在特别努力的在改这个剧本，然后当时也是改到非常晚，然后才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然后呈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在春晚上。对，
都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其实每次，这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虽然我自己因为电台工作很忙的原因不能自己亲身就体会加入社团，但是其实为什么这就是我特别喜欢采访咱们社团领导们的原因，就是真的是会非常感动，然后会非常的励志。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学弟学妹们需要向学长学姐们学习的地方。那么首先让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2019年 UW 华盛顿大学的毕业季，请到我们演播室呢分别是咱们华大非常优秀的啊学姐修薇学姐、婷婷学姐以及雨欣学姐。然后呢，刚才呢咱们讲了很多这个社团啊学习这比较感动而且比较 serious 的比较严谨的这个话题，咱们现在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人们都说啊，就咱们留学生啊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啊，但是在美国大家留学4年都学会了哪些实用的技能呢？薇姐。
我学会了刷碗的技能，因为就是做饭这个东西我一直都不是很擅长，也 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每次就是和朋友一起做饭呀，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朋友一起相处去朋友家蹭饭的话，我一般都是洗菜还有洗碗的这个职位都交给了我，然后中间的时候就是负责吃。所以就是上大学四年我洗碗现在洗得特别快，就是我能和别人 PK，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有自信。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学会了做沙拉，因为我觉得美国人他们特别倡导健康饮食嘛，特别是很多人可能是素食主义啊或者是之类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自己偷懒，然后也是想减肥，就是出于这两个理由吧，然后自己就会学做各种各样的沙拉，然后吃的也挺开心的。
这个非常实用的干货技能啊。那么婷婷姐呢？
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做饭的人吧，就是会平常研究一些新的菜啊什么的，然后在家里瞎捣鼓一下，对。然后对，之前一段时间下了一个新的 app 叫下厨房啊，推荐给大家使用一下，就是我的用户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一些新的菜谱啊什么都是在上面学到的。然后确实，然后通过这些APP 上这些菜谱的介绍和研究，我觉得我也是提高了我自己的做饭技能。毕竟就是留学生在外面，你还是一定要会做饭的，不能天天吃外卖，不能天天吃泡面，也不能天天下馆子。对，我们还是要就是省钱，然后也要就是说正好培养一下自己的这个做饭的技巧。毕竟以后也是要出去就是组建家庭独立生活，或者是跟家庭成员一起生活的嘛，所以就是还是要提高一下照顾自己的这个技能。对，所以说其实做饭这个技能还是有所提高的。
对，所以婷婷姐想得很远啊，这个非常好。那么雨欣呢，就是学会了什么非常实用的技能吗？在留学的这几年当中？
我感觉我在留学这几年呢，除了做饭，我还学会了修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我把手机掉在马桶里，然后当时我一开始不大懂，然后我就用吹风机吹它，但是后来我发现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不能用吹风机吹，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了米里面，然后后来发现我的手机居然修好了，然后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包括后来还有比如说那个大家都知道美国那个烟雾报警器，它有时候没电了就老是响，然后我当时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因为又是在 house 里，然后就没法找人来修，然后后来我自己上网查了一下是没电了，然后我就自己换了一个电池，然后它就自己就不响了。然后包括之后在上大学的之后买家具吧，然后就像什么桌子啊灯啊椅子啊，有的好多都是自己装的。
对，这个修各种各样东西啊，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看来这个咱们来美国这年都把大家培养得很 handy 啊，非常就会自己 DIY 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 Sherry 呢，我知道 Sherry 已经静默很久了，那么 Sherry 呢就是回答一下咱们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的话其实刚刚很多技能我都有深有体会，因为来美国也好几年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吃饭吧。我个人特别喜欢吃，就是做炒饭和炒面的各种打开方式，就不同的配料，各种各样自己喜欢配料切成丁儿，然后炒成放在炒饭和炒面里面，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吧。
对，这个咱们昨天刚聊完，所以那个剩下的那些咱们留着下一期美食节目接着聊。然后呢，咱们就我会把下边的时间就要交给 Sherry 了， Sherry 来为我们来为咱们几位学姐们展望未来，然后 Huskies Forever， 把时间交给 Sherry。
其实现在大家已经渐渐面临毕业了，我想知道，我就很好奇，大家对于毕业是怎么样打算的呢？是打算马上步入职场呢，还是说要去读研究生继续深造呢？那想问，先问一下婷婷。
我的打算是去读研，对，就是今年六月份毕业之后呢，我大概是会直接读研，对，然后读研的专业还是教育相关，对，还是我本科的专业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怎么说，我现在可能在大学四年的本科生涯之后，我想要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对，我觉得研究生是一个非常好帮你就是学精你本科的专业，并且也是帮你在真正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很好的过渡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选择去读研的原因。
哦，看来也很不错，能继续在校园里面享受一下学校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是为以后步入职场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我很好奇，那薇姐也是同样的吗？是打算读研？
没有，其实我并没有申请研究生，我是打算六月份毕业以后，先工作几年看看。 对，然后具体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已经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大四，所以就是已经在学校已经待了很多年了，然后读了很久的书了，所以我是有一点想把我学到的东西更好的利用或者是去运用一下吧，然后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和别人打交道的人，然后所以我也很期待就是将来步入职场以后的生活。还有一个方面可能是说，如果我真的有打算在之后读研究生的话，我可能会读商学院，所以就是商学院包括 MBA 的项目的话可能也会要求我有几年的工作经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大学毕业以后先工作的原因。对，
其实我觉得步入职场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社会经验的话，对于自己以后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其实我们发现薇姐和婷婷实际上对于未来毕业之后的规划有不同的选择，但是不管是步入职场还是说继续在研究生里面深造，其实都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学弟学妹包括我自己很好建议，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自己这大学四年本科的时间里面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其实我们三位学姐啊，就是说经历了这么多，有了这么多不管是在社团里面的经验也好，学习上面的经验也好，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说自己深刻的体会想要分享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呢？先从婷婷开始。
我觉得大学四年，我觉得从大一开始吧，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尝试不同的新事物，然后无论是在专业上的选择还是说是社团或者是户外活动，这三个方面我觉得你都要不同的去就是不停的去尝试，因为你直到你真正的找到你最热爱的事物之前，你都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对，专业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要在不清楚你自己最喜欢的专业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上不同专业的 introduction 课，然后了解到是不是这个专业是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这个样子。对，因为华大大部分的学生刚刚进来，其实大家都是 pre major， 所以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去 discover yourself。对，所以就是这方面尝试也是很重要的。然后社团方面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华大这边学生社团注册有几千个嘛，然后不同样子的功能的都有，就是比方说我们有 CSSA 这种比较全功能性的，然后也有我们 CN 这种比较偏商业职业规划创业方面的，然后也有像大家喜欢的就是舞蹈社啊、戏剧社啊、然后摄影社啊之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多加一些这样的社团，然后尝试一下发展自己的兴趣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主要就是探索一下自己，然后包括之前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有提到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嘛，就是尝试也是帮助你找到你所热爱事物的一个前提。对，
我发现婷婷是一个非常愿意尝试发现自己潜能的一个人啊。那雨欣呢，雨欣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自己的体验或者是觉得感触颇深的东西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学到最多的可能是要去争取要去学习，因为不仅是在学业上面吧，就可能在加入社团之后发现有非常多事情是你要去接触，你要去主动去争取的，这样你才能得到这个机会，然后你才能有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然后再就是学习的话，其实我在大学这三年来感觉到自己其实有非常多不懂的东西，然后包括可能一些社交方面，然后还有一些也是专业知识方面，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多去尝试，多去争取，多去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那薇姐呢，薇姐有什么体会吗？
我其实个人的建议是说，我觉得对于大一的新生或者是马上要步入大学生活的学生来说，我觉得不要害怕迷茫，不要害怕彷徨，因为大家都有迷茫和彷徨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只要你不要害怕，就是说因为你迷茫和彷徨你就会不知所措，或者是你会觉得啊身边的人都好优秀啊，你自己没有他们那么优秀。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是你能保持一个就像雨欣说的热爱学习的心，或者是像婷婷说的一个不断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觉得你是能够把事情做好的。就是可能在你迷茫或彷徨一段时间以后， 只要你保持在这段时间里面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只要不让自己过于的闲下来，就是努力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我觉得 finally 可能一年或者两年以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也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对，所以我想总结一下三位学姐所讲的，就是像让我想到了之前学的一句诗，屈原的。屈原这么说，他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以就是说咱们一定就像薇姐和婷婷刚才咱们包括雨欣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最适合自己的这条路，其实我觉得自己觉得好才是真的好，是吧？啊 ，Sherry，
是的，我觉得我听了大家分享这么多经验，都深有体会啊。其实，对于我们新进来的2023届的 Huskies 们，他们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还有未来的四年大学生活需要去展望。不知道各位学姐们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吗？薇姐。
我对大家的寄语就是说，加油 Husky， 如果你已经选择来到华大的话，那我真的非常恭喜你，因为你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来到我觉得是美国最美丽的大学的校园来度过你接下来的几年生活。然后也希望你能在几年的校园生活里面，除了收获一份学业上的成功以外，我也希望你可以收获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方面的成功，然后希望你可以真正的享受接下来的几年大学生涯。
那婷婷呢？
我觉得大家刚刚来嘛，然后尤其是对于普高的学生来讲，可能会有一个需要适应的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心态一定要好，无论是在哪个方面，无论是选专业还是进社团还是选课上课，无论是在哪个方面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都一定想着你不只是一个人，你有一个大家庭，你有 CSSC， 你有 CEN， 然后你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留学生一起跟你一起站在一起。所以说大家就是真的是要心态要好，然后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主动的去寻找朋友或者是寻找学校里的 advisor 帮助。对，尤其是在华大这么美丽的一个校园里边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体验一下校园生活，然后不要是为困难所困，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每天都充满希望。对，
哇，真的是非常充满正能量的一段话。其实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永远不是一个人，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好的社团，包括 CN 啊 CSSA 都是我们同学们坚实的一些伙伴。那说了这么多了，那雨欣你有没有还有什么想对学弟学妹们说的吗？
首先就是可能对于刚马上要上大学的学弟学妹们，可能是第一次离开家，或者是步入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非常自由，有的人会觉得非常紧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到了大学就是要享受大学的生活，然后不仅要享受大学这种更加自由的一些选课更加自由的一些学习方式，然后也是要享受大学里的友情啊，然后爱情啊，还有更多其他社团活动啊，还有一些更多锻炼自己的机会吧。
对，非常感谢三位学姐今天的分享和 Sherry 今天帮我们的主持啊。因为其实呢，咱们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但是呢，我想用今年我看到的三句话吧，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想到这句话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也要相信品牌的力量，对吧？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先相信自己，然后要相信我们学姐们讲的品牌的力量。然后呢，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燃的第二句，就是与其活为人间，不如自成宇宙，是吧？所以咱们也要相信自己啊，然后呢，也要相信自己呢，可能就是那一束唯一的光，对吧？所以呢，我们在此啊，我也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校园栏目组，祝三位学姐呢能够前程似锦啊，对吧？然后那个毕业快乐，前程似锦。然后非常感谢三位学姐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感谢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巩萨，然后今天还有我们主持人 Sherry，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